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平康，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10月2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正式撤回引渡修例，民众称为是为时已晚。而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上面就是这样说：
我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64(2)条，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仅此陈辞。
其他的新闻还有：北京撤换林郑月娥的报道是话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而 NBA 赛季洛杉矶揭幕战是有支持香港的民众是在场外坐镇。而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10月23日正式撤销了造成香港数个月动荡的逃犯引渡修订条例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上面是这样说：
现在为了更清楚明确表明特区政府就修例工作的立场，我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64(2)条，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仅此陈辞。多谢主席。
不过公众就普遍认为香港政府此举很难平息抗议者的愤怒情绪，因为这个只是满足到他们提出的五大诉求的其中一项。香港政府在今年4月向立法会提交这个草案，它的目的是希望与没有引渡关系的台湾、澳门以及中国大陆以个案方式是移交逃犯，但是这个提案触动了香港人心中最敏感的神经。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香港人发现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是越来越大，他们的自由权利是受到侵蚀。如果引渡机制一旦建立，香港必将是人人自危。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送中抗议浪潮就席卷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7月9日曾经表示，这个议案已经是寿终正寝，但是抗议活动并未有停止。数个月以来，警察对付抗议者的办法就是使用水枪、催泪弹、橡皮子弹以及多发的实弹。引渡条例允许将受到罪案指控的被告是送到境外，包括送到中国大陆接受是审判。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援引消息人士表示，香港的抗议活动一直是未有平息，北京正在是考虑在明年3月前是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并且任命一位临时特首是取代林郑月娥，直至是2022年这一届的特首任期届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了有关的消息。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中央政府将会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以及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在6月以来，香港8万民众举行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游行抗议，提出了五大诉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林郑月娥下台。而香港的一名姓何的民众就是这样：
我覺得其實如果 replace 咗 Carrie Lam 唔係真係一個唔係真係完全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咯。即係我覺得你係要真正做到五大訴求，回應到香港人嘅要求先至係得。
而消息人士就對《金融時報》表示，臨時特首可能的人選包括有香港前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以及係前財政司司長，以及係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星期二的晚间，在洛杉矶市斯台普斯中心举行的 NBA 赛季揭幕战，展现洛杉矶湖人队对洛杉矶快艇队之间的激烈竞争。但是同时，支持香港的志愿者则是在场外聚集，他们向经过的 NBA 球迷以及来往的行人是发送支持香港的 T 恤。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关于支持香港的推特，以及是之后在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总裁肖华寸步不让的支持，令到美国职业篮球赛亦都走上了同中国角力的政治钢丝，同时亦都拉近了他们同香港如火如荼的民主抗议之间的关系。根据报道，10月7日，组织者是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于美国盈利性众筹的平台帮我筹资上面成立了送走香港的铁术。 NBA 开幕之夜， 这一个行动在不到两日的时间里面就筹集到近42,300美元。组织者说他们用了这一笔钱制作了大约是13,000件的 T 恤衫，是用于这一次赛场外的发放行动。中国央视以及腾讯体育系都未有转播美国 NBA 新赛季的开幕赛，凸显了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转发的那一条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推文对 NBA 的中国市场所造成的影响还未有结束。10月23日星期三，拥有 NBA 中国独家转播权的央视体育频道上面，球迷是看到不是开幕式上面多伦多暴龙队对新奥尔良唐俄队之间的首场比赛，而是正在武汉举行的军运会的比赛。有消息说腾讯出于业绩的压力并不愿意停止转播，但是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使到腾讯陷入两难，最后才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不转播开幕赛，但是会转播第二场的洛杉矶快艇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塔利班发言人沙申表示，星期二他们是下个星期将会在中国举行新一轮的阿富汗内部和平会谈，虽然近年来阿富汗暴力事件激增，但会谈仍然有助于结束阿富汗长达18年的战争。会谈将会在10月28号以及是29号举行。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批评说，中国屏蔽大约四分之一的国际新闻网站，这个做法有违中国政府对公开互联网所作出的承诺。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0月22日在浙江乌镇是降下帷幕。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中国利用防火长城对国际新闻网站是进行屏蔽，不给自己本身国家的民众看到国际社会的主流新闻报道。这种做法和中国在这次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当中对网络空间的开放和合作所作出的承诺是背道而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台湾杀人案的疑犯陈同佳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已经出狱，引发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台湾杀人案嫌疑犯陈同佳在香港因为洗黑钱等四项的罪名被判入狱29个月，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已经刑满出狱。近超过100名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的记者在监狱之外等候陈同佳出狱。陈同佳在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陪同之下会见了传媒，他首先向死者潘晓荣的家属鞠躬道歉，并且重新愿意到台湾自首。不过陈同佳并没有回应是否是成为一个政治筹码以及是否被自首等问题。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亦在立法会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20岁的香港青年陈同佳涉嫌在去年年初在台北杀害女友潘晓颖之后潜逃回香港，触发港府今年年初修订逃犯条例，6月引发长达超过4个月的反送中运动，至今未平息。陈同佳回香港之后，因为盗用潘晓颖信用卡等财物，被警方拘捕。警戒之下承认在台湾杀人，但是因为香港没有刑事司法管辖权处理他在台湾涉嫌干犯的杀人案，香港高等法院今年4月判处陈同佳洗黑钱等四项罪名成立，判处入狱29个月。由于陈同佳去年年初开始在香港被羁押，加上行为良好，他星期三即是10月23日朝头早刑满出狱。大约100名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记者在他服刑的西贡壁屋监狱门外等候，甚至有传媒通宵守候。警方加强戒备，在监狱外架设铁马分隔传媒采访区。朝头早9点左右，身穿蓝色风褛、黑色运动长裤，孭住一个红色背囊的陈同佳自行步出监狱，他神色凝重。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乘坐一辆白色7人车，差不多时间抵达监狱门口，他陪同陈同佳会见传媒。 陈同佳首先透过传媒镜头向死者潘晓颖的家属鞠躬道歉，并且向传媒简单发言，重申愿意到台湾自首。
首先，我想同晓颖的家人，我先
道歉。你冇事啦，
我明白，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些无可挽救的错事，为到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痛和痛苦。我自己的内心都一直受责备、受谴责，所以我愿意为了自己的冲动，为了自己犯下的错事，自首，回去台湾服刑受审，希望他的家人能够稍稍放下释怀，亦令晓颖能够安息。
被問到案件成為持續超過四個月的反送中運動示威衝突的導火線，陳同佳六度致歉，表示他只是能夠對社會、香港人說對不住，希望香港人願意給他機會回報社會。有傳媒提問陳同佳是不是覺得自己被人利用，他只是回應多謝自己的父母對他不離不棄，簡短發言之後亦都沒有回應是不是成為政治籌碼，以及認罪是不是出於自願，是不是被自首等問題。
有沒有想同學
生有沒有想過其實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另外是想多謝自己的家人，多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就算我犯下了一個彌天大錯，都一直給很多支持、關懷我，對我不離不棄。我不敢說可以報答他們、回報他們，但我會記住他們对我的支持，对我的养育之恩。最后，对于社会，对于香港人，我只能对不住，希望各位的原谅，希望各位可以给机会我重新做人，给个机会我回报社会。
买过机票去台湾
等自己投降。你觉唔
觉得自己变咗一个政治筹码？觉得自己俾台湾同埋香港利用咗啊？
对
唔住，
对唔住。你嘅认罪系咪自愿噶？系咪自愿噶？
唔系啊，唔系。
中间
就嚟讲
啦，
开车门
几
时同板块啊？
陈同佳同管浩明一齐乘搭白色七人车离开监狱。车辆首先驶入九龙何文田私人屋苑京士柏山，管浩明先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陈同佳星期三不会启程到台湾，他会暂时找个地方休息和同屋企人见面，稍后他们会再讨论情况，希望争取陈同佳能够获得公平审讯之下前往台湾。对于陈同佳是不是被自首，管浩明回应表示绝对冇可能，他形容陈同佳目前心情麻麻，始终他年纪小，只有20岁就要面对这样的场面。管浩明表示陈同佳亦都知道台湾的情况近日有些起伏，希望各方不要将他视作政治筹码，给他机会改过自新。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必须要确保到同佳是有公平的审讯，
嚇，依個係好緊要嘅嚇。咁如果冇公平嘅審訊底下，譬如甚至係可能成為咗一個即係政治嘅籌碼嘅話咧，我咁覺得咁我作為牧師我就唔會好放心咁去做法嚇，因為我諗我要求嘅就係希望佢有一個公平嘅合理嘅審訊嘅機會嚇。咁依個係我相信大家都應該係，即係佢做錯事係的確，咁但係唔可以將佢即係成為咗一個政治嘅籌碼。咁我見到依幾日嘅的確令到我自己係有好大嘅擔心，因為冇理由日日變噶嘛，係咪？你每日都會變嘅個版本係，今日我起身就可能有一個新嘅版本咁。所以我想或者大家再睇定幾日，睇下個情況點樣。
管浩明上個星期向傳媒透露，陳同佳喺監獄服刑期間受洗成為基督徒，亦都勸服咗佢到台灣就殺人案自首。不過台灣陸委會早前表示，如果港府未承諾透過司法互助機制提供呢件案在香港的證據，會對陳同佳等相關人員採取入境管制。至到星期二，即是10月22號，台灣當局再表示，星期三會派員到香港，將陳同佳押解到台灣受審。香港政府星期三凌晨發新聞稿表示，拒絕台灣當局去函，要求派員赴港押解陳同佳。新聞稿表示，這個等於跨境執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完全不能夠接受。港府認為台方提出以司法協助來到去處理本案，只是屬於藉口，與陳同佳自願自首無關。新聞稿表示，台灣方面在香港沒有執法權，陳同佳是台灣通緝犯，這次是自願到台灣自首，他出獄之後是自由人，香港政府無權對他施加任何強制措施。新聞稿又表示，陳同佳可以自己選擇人員陪同赴台，台方可以在他抵達台灣之後拘捕，完全在司法協助以外去處理。港方提供協助是基於陳同佳的要求，亦都必須在台方尊重港方的法律和制度下進行。新聞稿表示，陳同佳既然自首，台方應該先接收他，然後主動對他詢問、攜證、起訴。至於在香港的證物方面，除了陳同佳自愿带到台湾的证物之外，其他证物港方会在法律容许之下尽量配合台方请求，根据程序处理。前保安局局长、现任新民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的叶刘淑仪表示，台湾在香港没有司法管辖权，要求派员来香港押解陈同佳赴台受审的做法不可行。
台灣的警方在香港沒有司法管轄權，他不可以來押犯的。而陳同佳服刑之後呢，就算香港的警方呢都對他沒有司法管轄權，他只是表示自愿去台灣投案而已。換句話來說呢，就陳同佳何時決定去台灣買張機票，台灣當局給他入境就可以處理這個案子，實在是沒有必要派人來搜證或者押解，他根本是沒有權來香港押犯。
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表示，台灣當局打算派員來香港押解陳同佳的做法聰明妥當，可以確保台灣方面不會接收一個非自愿投案的人。
如果你在香港面對這個台灣的警方，在香港警察陪同之下確保你自愿的，你肯不肯講你自己的情況和你那個投案的原因？因為你投案你當然覺得自己是有沒有犯到事啦。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沒有犯到事的，是被逼的，那就慘了。那你去到台灣方面呢，你當然會反攻的了嘛，即反了那些口供，即你認為咁你到時指控咧，就香港警察咧，原來係威逼利誘你落嗰份認罪，話台灣殺人嗰段口供喎。咁所以佢嚟派人嚟咧，我覺得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
涂谨申星期三再提出解决陈同佳案的方法，表示既然陈同佳亦都计划到台湾自首，他建议港府和警方透过面见证人计划，容许台湾警方来香港和陈同佳会面，让台湾可以确认陈同佳自首的动机、背景是不是自愿等等。当陈同佳抵达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就可以押解他，届时两地政府就再没有外地执法、面子等的问题。22岁今年大学毕业、化名陈同学的反送中运动支持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6月初开始参与反送中运动，一直坚持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他认为现在陈同佳是不是自首，对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陈同佳只是特首林郑月娥推动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籍口。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立法会大会提出有关移送逃犯的口头质询，表示港府会不会和台湾务实开会，商讨如何处理陈同佳在台接受审讯事宜，而不是只是隔空对骂。李家超回应表示，星期三出狱的陈同佳已经是一个自由人，陈同佳亦都表明想到台湾自首，从而对受害人和家属有合理交代，和经法律程序改过自身，希望台湾不要增加枝节，和经常改变立场，令到事件变成政治操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建制派控制的香港立法会10月16号复会，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反修例运动当中的角色再次成为一个话题。很多他的中学校友在社交媒体上就批评梁君彦主持之下的立法会断送了立法会应有的监察功能，还有人指责他违背了学校的校训，也就是忠诚博爱，辜负了教他老师的教导。作为校友，他们为梁君彦感到羞耻。不过梁君彦就透过办公室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时，对有关校友对他的负面评价并没有回应，他只是表示说忙于工作，无法接受采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香港的报道。
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造成香港社会分裂，包括各个阶层，学校亦都未能够幸免。位于新界的荃湾圣方济中学是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中学母校。反修例运动开始以来，在学校校友的官方面书网页上曾经多次出现反对梁君彦的声音，更加有校友明确反对邀请他出席已经退休多年训导主任叶玉树老师的80大寿晚宴。美国之音记者亦都是这间中学的毕业生，星期二邀请了两位互不认识但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校友回到母校回顾反送中运动和梁君彦等相关的议题。当讲到梁君彦这位在60年代同校就读的师兄时，他们都不谋而合地说此语为伍。在2006年毕业的 K 校友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
因為本身我自己啦，都算係喺呢場運動入邊參與度幾高嘅一個市民啦，咁亦都好留意由六月開始到而家所有新聞啦，咁包括我哋呢位師兄嘅一啲所作所為啦，咁可以咁講就係、可以用恥與為伍嚟形容呢位師兄。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你作為一個立法會嘅一個主席啦，咁佢最首要要做到嘅嘢。不是說配合政府，而是令到這個立法會能夠有一個叫做公平平等的一個平台，去令到每一個叫做所謂代表市民的議員去真的可以反映到一些市民的意見。這個是他作為一個主席最重要的一場，就是等同於一場拳賽，他就是權政。但如果他這個權政是本身已經有立場地或者有利益地去偏幫某一方的話，那他已經不是一個稱職的權政。
K 其後有解釋，早在6月9日當日有100萬人出來遊行之後，政府說要繼續二讀逃犯條例修訂案的時候，梁君彥就說給予66個小時去討論，但實際上未有經過法案委員會正式討論程序下，他就要速戰速決幫政府盡快通過修例。K 校友補充話：上個禮拜嘅特首施政報告質詢環節中，梁君彥只係容許三位建制派議員發言，禁止民主派議員發言，亦都表明咗佢偏幫政府嘅態度。另一位係1988年畢業嘅 L 校友，非常贊同以上嘅觀點噶。佢喺2014年已經參與佔中運動，佢對梁君彥治下嘅立法會非常失望，認為佢失去應當秉持嘅公正，一味擁戴政府，未有起到監察政府的應有作用。 L 校友說，
很多私底已經是沒有當他是性荒殺的，沒有當他是制記仔，他簡直違背了歷來學校教他獨立批判的精神。學校教我們的教育是做一個謙信的人，去服務社群、服務社會，而不是去做一些狼狽為奸的事。他在立法局的所作所為，其實廣大市民甚至眾私底都對他有很大的反面的評價，所以梁君彥這個人，其實我們在我們眼中已經不當是他一個制記人，我們恃以為
然。 L 校友繼續說，泛民聲音多年來一直被梁君彥壓制，他不能夠容納意見做建制派幫兇，在這次修例運動中不能夠起到監察作用。L 校友仲表示，在位者必須要幫助弱勢群體，幫助社會去發出聲音，而不是去為強權、為有權勢的人去做狼狽為奸的事，否則不能夠彰顯社會公義。
我中文老師葉玉樹先生，他們給了一個 很好的教訓和教導我們。我相信在性空制他這個訓導主任的階段，很多學生都受到他的循循善誘，我們緊記他的教導，君子有為有不為，怎樣去應用在這個生活裡面，即是有為有不為呢？非不能說事不為也，有些事呢是我們不可以做，是我們不能夠做，是違背了做人的原則的時候，我們就不可以去做。
K 校友補充說，校訓忠誠博愛中的誠是重中之重。他說，
我想最重要的東西，忠誠博愛四個字裡面，我自己會是最看重就是個誠，誠實啦，誠信啦。因為我覺得，雖然忠誠博愛好像是第二個字啦，但是，我覺得它是所有嘢都係建立喺一個叫做誠信上面嘅，無論你係一個社會上面嘅一個係基層嘅市民，或者你係在權位者都好，我覺得係無論係誠實對市民，或者係誠實對自己啊個良知啊，咁我覺得呢樣都好緊要。
L 校友繼續話：，
但係依位梁先生啊，依位立法局嘅尊貴嘅主席，佢正正就係做緊相反嘅嘢。他對於我們有信念、有理想的師弟，或者一班社運的人士，他壓制他的理想，而只有是摧毀他們，他並沒有去改變到社會。對於這件事，我是非常非常之失望。好像剛才師弟這樣說，我們是恥與去為伍。
在校友的校友面書上，多數都是支持反送中運動的言論和張貼，不過畢業生中亦都有為數不少是做警察的。K 校友坦言，在7月14日警察和示威者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衝突之前，亦都會和做警察的舊生坐下來和平地談論局勢、交流看法，但是其後他再沒有和任何的警察師兄弟再去聚會。講到目前的警察暴力議題和11月份的區議會選舉時，兩位校友都認同警暴不受到制約才是問題的根源，示威者破壞的店鋪和公共設施都是有根據和針對性的。兩個人同時並不擔心法治受到破壞，如果政府延遲選舉的時候，只會激發更多人走上街頭 一齊抗爭。就住荃灣聖方濟中學一啲校友嘅對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嘅批評，記者向梁君彥提出置評或採訪邀請，佢嘅辦公室電郵回應話：梁君彥積極投入立法會主席工作，好遺憾唔能夠抽空接受採訪，同時亦都冇對於佢嘅批評進行回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香港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北京就扣押日本公民的案件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商务部判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电线电缆存在倾销。特朗普总统的一名贸易顾问在美中贸易谈判的重要时刻宣布离职。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就一名日本男子被北京扣押一事采取积极行动。这个是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官房长官菅义伟10月23日在安倍首相会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之后是透露有关的消息。日本方面在星期一证实，这名40多岁的日本男子在9月因为涉嫌违反中国法律而被拘留。日本媒体说，这名男子就好像是北海道大学的一名教授，据说他受到指控是间谍罪。菅义伟对媒体表示，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在拘押这名日本男子一案当中采取积极行动。菅义伟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表示安倍晋三要求已经是通过多个管道传递了给中国。朝日新闻说，从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扣押了13名的日本公民。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以保护国家安全名义加强了对外国组织以及是个人监视，特别是2014年中国的反间谍法系生效，以及是2015年国家安全法出台之后。外国指责中国将扣押外国人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最近批评中国搞人质外交。加拿大在去年12月应美国要求逮捕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以后，加中关系恶化，而9日之后中国就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而在今年的9月，中国当局以间谍罪逮捕了澳大利亚公民杨军，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是杨恒坤。美国商务部10月22号宣布对中国是进口的铝电线以及是电缆进行反倾销以及是反补贴税调查作出肯定性的最终裁定，认定中国的出口商以低于公平价格在美国出售了这些产品。此外，商务部确定中国出口商获得了 33.44% 至 165.63% 的补贴。商务部在今年6月作出可肯定性的初步裁定。商务部说，美国2018年从中国进口了估计价值是大约为1亿1500万美元的铝线以及电缆。商务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计划在2019年12月2号左右是作出了最终的损害决定。如果该个委员会作出肯定的最终损害决定，商务部将会签发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税令。如果作出否定的决定，这样有关的调查将会终止，商务部亦都不会发布任何征收相反税的决定。商务部表示，严格实施美国贸易法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主要关注领域。自从现任政府成立以来，商务部启动了184个新的反倾销以及反补贴调查，比前任的政府同期增加了 235%。白宫官员在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总统的七国集团与贸易顾问肖恩这个星期五将会离开白宫，转向私营部门任职。他今年初是接替威廉斯出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副助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肖恩对路透社表示，他觉得现时是离开白宫合适的时候。他说他本来是只是想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三年的时间，但是他是工作了10年。肖恩担任过七国集团与20国集团美方协调人，并且是美中贸易谈判期间为特朗普总统提供建议的团队成员之一。目前不清楚他的离职对美中贸易谈判有多大的影响。中国科技巨头华为10月23日发布首款的 5G 是截屏智能手机。 华为宣布这一款的手机将会在11月15号上市，从今日起就开始接受订单。由于美中贸易战以及美国的制裁，华为智能手机在海外市场受到很大的影响。新款智能手机的发布是华为开发国内市场弥补海外市场疲软的最新举措。这一款的新的手机的发布在今年两次推迟，主要原因就是华为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它的供应链发生了问题，但是由于国内的市场坚实，华为第三季度营收仍然是增长了 27%。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将民主党领导针对他的国会弹劾调查形容是一个私刑。我们会报道气候变化造成俄罗斯的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的大片冻土层融化。不过首先就是介绍一份报告，指美国必须要帮助台湾确保接下来的选举不受中国干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当美台高层官员协商如何加强合作应对中国的政治操作对台海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际，一份新的发表报告说，中国公开和在台片下对台湾政治过程的干预，不单止影响到台湾民主的健全，亦有可能威胁到台湾海峡安全和平，进而危及美国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就是10月2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迪威在华盛顿和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健举行会谈。徐思健说，美方对台湾选举表达关切，希望台湾的大选能够顺利举行，不受到外部的干扰。在星期二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民主的干预的报告说，中国试图影响台湾选民，削弱台湾选举过程的做法极其复杂和多样，这些做法或者不至对去年11月台湾地方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不过不难想象，如果是一个非常接近的选举，他们有可能会，尤其是在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总统选举过程，中国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并且必然亦都从上次的成功和错误之中得到很多的经验。报告除了建议台湾政府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之外，亦都指出美国的协助极为必要，因为美国和盟友伙伴仍然并没有对中国的影响力作出系统性和一致性的处理，了解和反制这种非法行为应该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台湾的民主对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政策的视野有战略重要性，如果华盛顿忽视中国的锐实力干预和假信息的活动，将会面临其他地区亦都受到这种影响力不断侵袭的风险，香港就是一个遭受到同样问题的例子。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最近一次选举的干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台湾现任政府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令到外界认为选举被蒙蔽，或者认为反对党的胜利是不合法的，甚至由于担忧揭露情报来源和情守方法，以及不能透露正是调查之中的细节，蔡英文政府几乎可以确定并没有将他的发言对外公布多少。报告提到，过去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最明显可见的就是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导弹试射，但是近来北京当局使用解放军来影响台湾选民的做法已经变得较为微妙。自从2015年到2018年间，解放军增加了从宫古水域绕经台湾远程演训的频率，但在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之前，解放军暂时停止了7个月的演训，直到2019年才再次恢复。虽然解放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工具，但其他中共用来影响台湾选举的工具，美国还是比较缺乏了解。 簡而言之，台灣的媒體環境包括新的和傳統的媒體已經成為中國影響力活動的肥沃的土壤。譬如在2018年地方選舉之前，報告說台灣社交平台 PTT 成為中國假信息的主要的工具，大量 PTT 帳號在購物網上被交易，具有影響力的帳號亦可以買到6500美元的價格，很多帳號在選舉前被購買，內容亦都從親民進黨、溫和派轉為親國民黨或者甚至親共產黨。這些帳號通常都在清早發文，以便 PTT 使用者一早上網就能夠看到。不幸的就是這些 PTT 貼文的使用者包括很多傳統的媒體的記者，他們經常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之下就將這些貼文的內容放在報導之中，進一步將可能是不實的信息擴大，亦都因此這些傳統媒體成為北京試圖影響台灣社會的潛在的管道。此外，報告作者又說，在台灣進行訪談的時候還經常聽到的就是在中國有利益的台灣企業經營者被中國相關人士敦促對國民黨候選人捐款，譬如不會因為外來的資金而違反政治獻金法，因此合法但是有問題的政治獻金亦是一個蔡政府和未來台灣政府必須面對的挑戰。對於中國這些試圖影響台灣選舉的做法，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羅世宏受訪的時候說，因為中國的媒體和個人講話並沒有可信度和公信力，因此會透過一些台灣媒體、網紅、公關公司、民調和學者會發表類似中國官方的觀點或者減少批評的北京，譬如對中國的人權和香港政策減少批評或者保持沉默，呼應北京的觀點。他說中國模式比較好，或者是台灣假如不同中國合作就沒有未來，對台灣並沒有信心等。羅世宏又說，一些在中國大陸有投資的媒體擁有者或者體質較為脆弱的媒體，由於利益的需要容易被收買或者受到中國的影響，台灣國安部門可以透過資金來源的調查了解媒體的背景，不過台灣民眾的媒體素養對於抵抗假信息亦都是必要的防衛。不過羅世宏又認為，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的確有人支持統一，亦都有人親北京，這些是無法改變的形狀，但是至少台灣是一人一票，主張急族和急統的人還是相對的少數，大部分民眾仍然務實理性，應該會做理智的投票。如果經過香港的狀況之後，可能還是選出大家認為是親中的候選人的話，可能台灣的民主也不是那麼值得去防衛。他又說，大眾應該對民主有信心，不需要太過擔心，亦都不必然需要妖魔化所有來自中國的東西。台灣南陸不同意識形態的人亦都應該有基本的共識，畢竟大家有共同的利益和價值的底線，至少在兩岸還未有真正確保永久和平，中國仍然是台灣軍事威脅的時候，台灣仍然必須保持警惕，尤其是其他國家都已經對中國的影響力提高警覺。這份由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戰略研究員斯米特和馬明翰共同撰寫的報告說，雖然中國對台灣政治過程的干預程度難以量化，但這種干預的存在不難在台灣社會之中看到。由於台灣面對的是擁有大量資金和網絡資源的中國，雙方在規模上的差距亦都使到台灣受到影響更大。報告提出應對中國干預建設包括改善民眾的媒體素養，提高新聞水平，和主要社媒平台合作，有效的政府反應，加強政策透明度，打擊非法資金等。此外，報告亦都建議台灣和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體制合作，以對抗假信息的散佈。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气候变化造成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的大片冻土层融化。这些地区不单止集中了俄罗斯的主要天然气和石油开采。气候变化亦导致当地部分城镇的管道破裂、建筑变形、基础设施面临破坏。俄罗斯官方已经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议题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发展与北极事务部副部长克鲁奇科夫最近对彭博社表示，永久冻土层的融化每年能够给俄罗斯造成500亿至1500亿卢布的损失。克鲁奇科夫说， 冻土层融化造成管道破裂，支撑建筑物的桩地基崩塌，每年因此所造成的损失都在增长，问题非常严峻，需要解决。他认为这个已经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作为负责北极事务与远东发展的部长，不可能对此袖手旁观。俄罗斯更加应该加强永久冻土问题的研究。俄罗斯的主要冻土研究机构位于西伯利亚的雅库特地区首府雅库特市。雅库特地区因为冬季气温有时能够达到零下70多摄氏度而闻名，但是气候变化亦正在冲击雅库特地区。雅库特地方媒体说，当地一些建筑物的桩基础因为气候变化损坏之后，建筑物开始变形。当地生态环保人士说，冻土层融化，河流结冰不够坚固，更加会影响到交通运输和食品物资供应，特别是燃料。燃料能够占俄罗斯北部物资补给中的一半，但是雅库特地区首脑尼古拉耶夫认为，气候变暖亦能够带来一些好处，当地冬季不会过于寒冷，人能够更多在室外活动，同样有助于当地一些项目的实施。作为西伯利亚主要大河，流经雅库特地区的勒拿河今年夏季水位曾经大幅下降，使当地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此外，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原始森林几个月前曾经遭受野火肆虐。俄罗斯媒体引述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有关气候变化问题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到2100年时，永久冻土层的表面3米至4米的表层土壤都会融化。如果温室气体排放规模扩大，70%的永久冻土层表面会融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远东和北极地区拥有大片永久冻土层，当地的很多主要城市，比如位于北极圈内的洛里尔斯克市、雅库特市等地，都建在永久冻土层上，那里很多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专门采用了桩基础。学者认为，除了雅库特等地区，远东地区的其他主要城市赤塔、乌兰乌德、北部科米共和国首府沃尔库塔等地同样会因为气候变暖受到影响。俄罗斯生态环保活动人士谢尔盖说，气候变化和永久冻土层融化已经开始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这个议题逐渐被俄罗斯社会关注。他说，谢尔盖说，永久冻土层融化使很多城市的建筑物受到破坏，一些地区的铁路亦受到影响。他知道位于北极圈内的洛里尔斯克市，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地的很多建筑物因此被废弃。彭博社说，洛里尔斯克市目前兴建的建筑不得不更加轻巧和更少层数。报道说，俄罗斯80%的天然气和15%的石油开采都位于永久冻土层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液化天然气主要来自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地区，而管道天然气则来自雅库特地区。俄罗斯媒体报道，亚马尔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北部的大片地区目前都不设防，气候变暖亦将使那里在未来面临外来威胁。俄罗斯将不得不拿出更多资源，加强北部地区的安全防务。气候变化议题已经开始受到俄罗斯官方重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上个月签署命令，批准巴黎气候协议，标志着俄罗斯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民主党议员领导的针对他的国会弹劾调查形容是一个私刑。他这番谈话令人联想起在历史上白人至上主义者曾经利用过民间的私刑处死的残忍方式，进一步打压非洲裔美国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晨在推特上面说，所有的共和党人必须记住，他们在此所目睹的就是一场私刑，但是他们将获胜。这段有争议的推文立即遭受到民主党议员和至少一位共和党人的尖锐批评。国会黑人议员连线主席来自加州的卡伦巴斯在推特上面予以回击，他写着说，你是不是将一项宪法程序比作为一个 对美国这个国家长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所施行的猖獗和系统性的残暴的酷刑。特朗普的盟友来自南卡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说总统的私刑讲法都挺准确的。他批评弹劾调查说，这是一个笑话，这是一场骗局，这是一次政治的私刑。但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加州的海文麦卡锡就做出了谨慎的表态。麦卡锡说，这些不是他会使用的语言，他并不同意那种语言，就是这么简单。特朗普的这种用词令到人回想起私刑猖獗的年代，私刑处死的现象始于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奴隶制度被废除，白人暴民残酷地使用私刑谋杀黑人。非营利组织公平正义行动估计，在1877年到1950年期间，已知道有4000多名美国人在美国20个州被私刑处死。星期二全日，民众纷纷对特朗普的这番评论表达愤慨。国会最高层的非洲裔美国人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告诫说，对私刑这个词要非常非常谨慎地使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说，美国这个国家有一段黑暗可耻的私刑历史，居然能够想到打这种比方，这些令人厌恶令人鄙视。处在领先地位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之一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他说特朗普的言论可耻至极。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众议员贝托·奥罗克说，奴隶制、种族隔离、吉姆克奴法和压制在美国部分地区仍然顽固地存在，包括白宫总统就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身为非洲裔美国人的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蒂尔宣布，特朗普在你身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你装得好像这种受害人一样，这些太可悲了。白宫发言人霍金·吉德利为特朗普的讲法进行了辩护，坚称他不是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和美国历史最黑暗时刻之一相比较，他根本就不是。而在特朗普发推前没多久，一位资深美国外交官星期二在国会作证，这次是众议院弹劾调查的一部分。被调查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据称扣住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以此来迫使乌克兰调查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目前的最高官员临时代办威廉·泰勒就他和其他官员一系列的短信交流闭门作证，他在短信之中对白宫的行动表示了关注。泰勒在其中一段短信之中写着，为了帮助政治竞选而扣押安全援助简直是发了癫了。在五角大楼参与过俄罗斯和乌克兰政策的副助理国防部长劳拉·库珀定在星期三作证。触发民主党主导的弹劾调查的是一名情报界检举人向检察长所做的举报。这名检举人对特朗普7月25号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一通电话表示了担忧。特朗普在电话之中敦促泽连斯基启动调查拜登父子。前副总统拜登目前是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特朗普指称拜登当年威胁要扣住对乌克兰的贷款担保，除非乌克兰停止对一家天然气公司的腐败的调查，那间公司聘用了他的仔亨特。目前并没有发现拜登父子违规的证据，但是请求外国政府挖掘政治对手的黑材料，被认为是干预总统选举，是可以构成弹劾的过犯。特朗普坚称他和泽连斯基的通话并没有交换条件，他形容这次通话是完美的，并且指责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对他进行猎巫，也就是暴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这种并没有交换条件的说辞上个星期被特朗普的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搞乱了。他当时对记者承认特朗普冻结了4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次是因为总统担心乌克兰的腐败，并且怀疑乌克兰卷入了俄罗斯2016年黑客袭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事件。马尔瓦尼当时态度强硬地说，在外交政策方面总是会有些政治影响的，他叫大众适应他。他后来发表声明试图澄清自己的讲话。星期一，特朗普敦促共和党议员坚强一些去战斗，他们似乎响应了总统的号召。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了一项决议，要申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亚当·希夫，又译谢安达。希夫是领导弹劾调查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以218票对185票搁置了这项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方面的消息。一部据称是由特朗普总统手下匿名的高官所撰写的和盘托出的爆料书定于下个月出版。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据出版公司说，这部书的作者和去年纽约时报发表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那篇文章声称作者是属于政府内部抵抗特朗普的势力。美国之音星期二联系了出版公司十二部书该公司公关主任保罗·蔡妙尔森，拒绝评论该书作者目前是否仍然留在特朗普的政府里面。这部书题为一次警告，定在11月19号出版发行。根据大中央出版公司的讲法，该书提供了有关特朗普总统未曾有过先例的幕后描述。大中央出版公司是阿杰特图书出版集团的分支，该集团拥有精品出版公司12部书。出版公司的声明说，从那些第一次警告话语开始延续下去，这部爆料书就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执政纪录提供了令人震撼的第一手的叙述。出版公司说，作者将会保持匿名，他们的身份是一项秘密。出版公司又说，作者写书并没有获取预支的稿费，并且计划将任何版税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捐给聚焦政府问责以及支持那些在世界各地压制性的国家挺身说出真相的人的非营利组织。白宫新闻秘书史提芬尼·格尼沙姆星期二以一句简短的话讽刺了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他说，匿名写正本书需要很大的信仰和勇气。美国之音问蔡茂尔森作者是不是会以虚拟方式举行任何巡回售书活动，并且回答媒体或者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公关主管回答说，不会的，作者将会保留匿名。将近一年之前，《纽约时报》发表这名官员的评论文章，当时引发华盛顿圈内的诸多的猜测。虽然各种有种种的揣测，但是在作者真面目的问题上面，始终并没有浮现出任何确凿的线索。作者和华盛顿两名作家代理人合作，他们代表过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前白宫助理克里夫·西姆斯，他们都就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经历写过回忆录。这位匿名官员在2018年《纽约时报》的观点文章上面形容特朗普是一个冲动性的、对抗性的、小肚鸡肠和冇本事的领导人。这名官员在这篇专栏的文章之中说，很多被特朗普任命的官员誓言要尽他们的能力来到维护美国的民主的机制，同时阻止特朗普更多的被误导的冲动，直到他离职为止。特朗普总统对文章作出愤怒的回应，说作者并没有胆量。去年11月，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面表示，作者的匿名性质令人严重担心。特朗普说，假想一下，他召开一次高层国家安全会议，他有安全审查过关的资格，他有一场有关中国、俄罗斯或者北韩或者什么事情的高层会议，而这些这样的人走了进来。特朗普说，他并不想令到他参加这样的会议。在星期二较早时，有关消息似乎出乎白宫官员的预料。当美国之音将新书即将出版的这件事话给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消息的时候，这位官员停顿了片刻，然后回答了一个词，就是有意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